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这个夏天，一个即将席卷舞台的名字。
Welcome to Mexico City。
五个女孩，一个名字。Taco。
Mexico， 我是 Taco 队长索菲亚，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舞台了吗？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拉美，今晚就用歌声征服你们。
嗨，我是主舞肩膀内可可，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我是 Taco 的门面朵拉，今晚让舞台为我们发光。
Yo， 我是主 rap 香吉士，墨西哥准备好接招了吗？
从天空降落到舞台中央，他们准备引爆整个夜晚。
We are Tac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各位莎莎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我们是 TACO Taco Talk， 我是队长索菲亚，我们终于要迎接我们的最后一位成员，我们的主 rap 香吉士。
哟，300年的银矿，谁在深坑里挖矿？黑皮肤的圣母才是大家的依靠。哟，这里是正大之声，我是主 rap 香吉士。
哇，香吉士这两句直接炸翻墨西哥。不愧是我们的 rap 担当。我刚才看你在录音室外面盯着那张16世纪的航海图发呆很久，你在研究什么吗？
队长，我那是在沉浸式体验好吗？我在幻想自己是16世纪的墨西哥贵族，站在岸边等着西班牙的大白银船入港，夕阳洒在海面上，超浪漫的哎！
浪漫，拜托！如果你回去16世纪，你一定不是在等船，是在码头里面搬货。
什么啦？我才不要当奴隶嘞！
小傻们，我们今天要聊这一段西班牙殖民历史，其实是一段长达300年的跨洋大冒险哦。
啊，不是只有Taco和草帽哦。
当然不是，我们不要只想着吃吃喝喝。今天呢，我们要穿越回16到19世纪这300年间，聊聊墨西哥是怎么成为全世界的提款机的，还有一位神秘的黑皮肤女神到底是怎么收服大家的呢？
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也很有趣哦，我们会看到种族等级制度，还会带大家了解节庆必备的皮纳塔到底是什么。
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来学学家人称呼用的西班牙语到底要怎么说呢？回家就赶快跟爸爸妈妈秀一下，保证他们听不懂，但会觉得哎呦有在读书哦。
听起来好好玩哦。那我们赶快开启我们的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去看看那时的提款机吧。
让我们欢迎 Taco。
等一下，我好紧张哦。
墨西哥主题场，冲啦！
升降机要上去了，准备三二一。哎，这不是舞台灯，
那是金字塔吧？
有人戴骷髅面具在跳舞，哎，
还有街头乐团。
不对，这不是舞台，
这是
时光Taco机。
欢迎来到第一个单元时光Taco机。现在我们降落的地方是1521年后的新西班牙，也就是殖民时期的墨西哥啦。
哦，这里的房子盖得好华丽哦，很多巴洛克风格的雕刻呢。但很奇怪，路上的空气怎么有一种火药味啊？还有那种好像大家都很有钱，忙着算钱的那种铜臭味。
哎呦，你嗅觉很灵敏呢。但其实是因为刚打完仗啦。上礼拜我们有说到嘛，在1521年啊，西班牙带了不到600人就把阿兹特克给打败了。
啊，600人？正大体育馆坐满都不止600人吧？阿兹特克不是很强大的战斗民族吗？他们随便派几万个人出来叠罗汉，也能把这些西班牙人压扁吧？
哎呦，战争远远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那是因为西班牙用了最恐怖的外挂病毒，他们带来了天花。
哦，原来是用生化武器嘛，太卑鄙了。所以西班牙人就这样成为墨西哥老大吗？
不止当老大，他们还直接在阿兹特克神殿的废墟上原地盖起现在的首都墨西哥城的大教堂。
天哪，嘲讽值直接拉满耶。而且如果我是当时的原住民，我每天看到那座盖在神庙上的教堂，心里一定疯狂翻白眼啦。
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那一位黑面圣母有这么的重要。在这个充满火药味跟不公平的时代，大家真的需要一个心灵避风港啦。
好吧，那我们不要再卖关子了，我快等不及了啦，快带我过去看。
1521年，阿兹特克帝国在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的军事联盟与天花疫情的双重打击下瓦解，墨西哥自此进入新西班牙的殖民时代。随着萨卡特卡斯银矿的开发，墨西哥逐渐成为全球白银贸易的重要枢纽。白银透过大西洋与太平洋航线流向欧洲与亚洲，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然而，这份繁荣建立在原住民劳动力的剥削之上。
刚刚不是说西班牙靠着天花这个致命外挂打赢了阿兹特克吗？可是啊，你想想看哦，如果西班牙人前面连城门都摸不到，病毒根本也没有机会传进去啊。所以这场仗的前半段真正厉害的其实不是武力哦，而是嘴炮跟拉盟友。
嘴炮？你是说他去跟阿兹特克国王说，嘿，你家神庙借我盖一下教堂，这样吗？
拜托，这样一落地就会被搓成肉酱好吗？而且啊，其实西班牙人还蛮贼的，他一登陆啊就开始田野调查，然后就发现，哎，阿兹特克虽然很强，可是他们人员超级烂。
哦，我知道，阿兹特克的风格一直都是霸道总裁路线，对周边的部落不止收超重的贡品，还要人家定时提供活人去当祭品，这样谁受得了啦？
所以我们的西班牙人啊，就抓到这个机会，跑去跟那些被常年打着压的部落说，哎，要不要合作一下，我们一起打一下那个很嚣张的阿兹特克啊。
哇塞，这根本就是复仇者联盟的墨西哥版吧。所以西班牙人根本不是单挑，是纠团去围攻。
很多时候啊，真正出大批人力的反而是那些本地原住民哦，他们会帮忙带路啊，搬运啊，提供情报啊，甚至是直接当兵上战场。
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但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原住民打原住民的大乱斗咯。
西班牙人其实只是在旁边提供战术指导跟火枪支援，然后顺便就捡走了最大的便宜。
那既然这么多人，干嘛还要靠天花这个外挂啊？直接冲进去不就赢了吗？
这你就不懂了哦，阿兹特克的首都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它是一个盖在湖中间的水上城市，你可以把它想成加强版的护城河城堡。
难怪西班牙人不能只靠自己，还一定要拉盟友，不然根本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
但是其实西班牙人就算有了盟友，也不是一冲就能赢啦。前面几次进攻他们都打得还蛮狼狈的。
所以真正的关键就是后来1521年那场围城战咯。
没有错，西班牙人那时候跟盟军开始长时间的围城，城里的人出不去，粮食会越来越少，饮水和环境会变差。偏偏这个时候呢，疫情开始大规模传开，就是天花。
好可怕，这完全就是把一群饿到没有抵抗力的人关在一个密室的空间里，然后丢一个生化炸弹进去，哎，
那个画面真的是惨到不行，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病毒在城内疯狂传播，里面的人痛到连找食物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眼睁睁的被饿死或是被西班牙人屠杀。
很多人根本不是单纯死在战场上，而是在病痛和饥饿中慢慢被拖垮。
难怪阿兹特克最后崩得这么快，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只打输而已，是整个社会啊都一起被摧毁掉了。
西班牙人最后把这片土地改名叫新西班牙，正式宣告以后这300年这块土地的主人就换人当了。
在那样的战争跟疾病里，最让人难受的其实还是面对病痛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吧。
听到这里，真的会觉得不管在哪个时代，疾病带来的痛苦都是很真实的。接下来这首 Taylor Swift 的 Soon You Will Get Better 也想送给每一个正在和病痛奋战的人。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被强行改写的土地上，人们怎么在新统治者的统治下想办法活下去呢？ Soon you'll get better Soon you'll get betterYou make the best of a bad deal I just pretend it isn't real I'll paint the kitchen neon I'll brighten up the sky I know I'll never get it There's not a day that I won't try I'll say to you Ooh, soon you'll get better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Soon You Will Get Better。 前面讲完战争跟天花，接下来问题来咯，这之后的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到底在忙什么？
那当然是忙着当全世界的 ATM 提款机啊。那个时候啊，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一座城市发现了一个超级大银矿。
你说的该不会是现在的世界文化遗产萨卡特斯卡吧？我看照片超级漂亮，听说当初银子多到可以拿来铺路，这是真的吗？
哎呦，看到你的眼睛也开始变成浅浅的形状咯。但我觉得啊，劝你是做梦比较快啦，你现在就算回去那边啊，顶多也是看别人在那边数钱而已啦。
说不定我那时候是大富翁啊。不过说真的，当时墨西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白银产地，直接大大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贸易呢。
这些白银啊，会分成两条路线，一边往东运回西班牙帮国王打仗挥霍，另外一边呢则是超酷的马尼拉大帆船路线。
马尼拉大帆船，这听起来超像海贼王里面会出现的情节。
其实就是海上宝藏箱啦，船啊是从墨西哥出发，载满白银啊去跟中国商人换一些丝绸跟香料，所以当时的墨西哥城啊其实是顶级转运站。
哇塞，难怪当时在墨西哥城的街上能看见中国的屏风还有欧洲挂毯，超国际化的耶。 那当地人应该过得不错吧？每天都有那么多精品。
华丽是给有钱人看的。西班牙人啊，在当地搞了一个很黑心的劳动规定，名义上啊是说我要保护，我要教化原住民，但实际上啊就是把他们当面前的挖矿机器，
也就是包装得很好听，实际上超黑心这样。很多殖民地其实都会出现这种套路，像日治时期的台湾也是啊。
你想想看，那些矿坑几百公尺深，然后里面超级黑，空气超级差，他们每天都要背着十几公斤重的银矿爬进爬出。
最恐怖的是啊，那时候的采矿技术没那么好，矿坑随时都会塌，每天进去工作真的很像在跟死神玩抽卡，看今天抽不抽得到活着回家。
你这个比喻有一点地狱，不过确实是这样啦。所以啊，我们现在在旅游杂志上面看到那些华丽的教堂啊，亮晶晶的银币啊，背后都是无数人的血汗跟生命哦。
嗯，突然觉得我手上的 taco 都变重了。
这种长达百年的银矿文化啊，虽然把墨西哥城盖成了当时美洲最国际化的都市，但也让社会上层的人越过越爽，底层的人却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
哇塞，这种帮别人家挖矿还要赔上性命的日子，累积300年也真的是很可怕的。难怪后来墨西哥人大爆发，想要独立建国。
嘿嘿，先不要爆雷啦，那是我们下礼拜要讨论的东西啦。
好啦，那听到这里，会真的觉得说，华丽的城市背后啊，常常藏着很多说不出口的痛苦。
对啊，有时候最沉重的不只是你被夺走了多少的财富，而是在那样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里，人们到底要怎么撑下去。
接下来这首中岛美嘉的《我也曾经想过一了百了》，送给每一个曾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还是坚持下来的人。
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人们是怎么样在这个殖民时代里找到心灵寄托的吧。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中岛美嘉的《我也曾经想过一了百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不只是银矿和财富，而是很多人在那样的时代里真的活得很苦。
当一个人连活着都已经很辛苦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找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
对当时的墨西哥来说啊，那个力量很多时候就来自宗教，就是来自圣母。
对，但问题来了，这个宗教啊，其实一开始不是自己选的，而是西班牙人强加上去的。
那我就很好奇了，那这种强制的信仰，原住民真的会买单吗？你想哦，如果有人突然冲进来， 要把我原本拜的佛像通通砸掉，我心里一定超不爽的啊！何况是信一个长得跟我完全不一样还讲外语的神。
不过你说完全没错，很多原住民啊，表面上跟着进教堂信天主教，但心里啊，其实还是信仰太阳神、大地之母。对他们来说啊，那个长得像欧洲贵族的圣母或是耶稣，真的有一点太有距离感了啦。毕竟信仰这种东西啊，不是你今天下命令，明天大家就自动相信了。
可是后来事件出现了一个超大的转折，到了1531年，墨西哥发生了一件非常有名也非常关键的宗教事件哦，
就是那场黑面圣母显灵事件。
传说中，圣母是在一座山丘上向一位原住民男子显灵的，但最神奇的地方不是显灵这件事，而是这位圣母的样子。
大家想到的圣母啊，不就是那种白人面孔，甚至皮肤会白到像住在皇宫里的人，像我们这种天天在太阳底下晒的人，完全就是不同图层的。
这就是重点了。这位在墨西哥显灵的圣母啊，她的皮肤竟然是深色的，样貌更接近当地人。最猛的是哦，她开口说话的时候讲的竟然不是西班牙语，是原住民的母语。
Oh my god， 这个 local 也做得太到位了吧！对当时很多原住民来说啊，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觉得啊，也许接受新的宗教不一定要把自己原本的文化全部都丢掉。
这也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个新宗教不一定只是统治者的东西。
这个真的差很多哦，因为如果啊，一个信仰里面啊，有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你熟悉的符号，你一定就觉得哦，好像可以试着接受看看哦。
结果就是到了17世纪，这尊黑面圣母就成了大家的国民女神哦。拍手，
拍手，
拍手，
鼓掌。有趣的是啊，连那些出生在墨西哥但是有西班牙血统的人，也越来越把他看作是这片土地上的圣母。慢慢的啊，就有一种他其实是墨西哥的象征哦。
久而久之，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完全只是欧洲人或阿兹特克人，而是长出一种新的身份——墨西哥人。
今天这样听下来，这300年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哎。但也是因为经历过失去跟改变，人们才更努力想要去找一个能安放自己的地方。
而那种在苦难里还是想继续走下去，想慢慢靠近希望的心情，其实也很像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里的歌词哦，是来自周深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听完这集，大家有没有对墨西哥更有感触了呢？歌曲过后，赶快吃个 taco。压压惊，接着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莫名其妙事件簿喽。
多像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像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像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像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挺追他的，
我可一点都不像
他，天雷都打不散的感情，真的有吗？
我相信有。
多想你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你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 有见过像你们家这样兄弟姐妹都成年了还常常聚在一起。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家是外人，柴有柴，顶多就是金蝉出墙。房子是外壳，家人在哪儿，哪就是家。
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早餐之后是午餐，宵夜之前是晚餐。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烧肉拉面还是火锅，吃什么？热炒店干杯啤酒，越想越多，到底要吃什么？吃什么？
想到等等要吃什么了吗？我是李友廷。
走在陌生的台北街头，站在彷徨的十字路口，多希望这时候能听见一句温暖的问候。
和你在一起。Hello, hello.
好友阿嬷，这边怎么打不开 IG， 也滑不了抖音啊？
小美来，来阿嬷这边啊，阿嬷有法宝哦。
阿嬷，这里讯号真的很差耶。
你别着急吧，等下有好物哦。
正大之声，只要锁定 FM88.7， 想听什么一次满足你。
哎，这不是哆啦 A 梦吗？阿嬷，你的抽屉也有时光机哦。
什么时光机？这是收音机啦，小连郎是不是没看过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故事，正大之声邀请你来此，一起创造属于你的独特之声。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啊，回到化妆室了，终于可以小小休息一下。
哎哎哎！你们听说了吗？有人居然真的相信？
哦，拜托，这还不够扯！你们都不知道，我上次在厕所听到有人……
不是吧？竟然还有人当真？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现在时间是2:32，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Taco Talk。我是主持人香吉士，
我是索菲亚。我们进到第二个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聊聊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一些奇闻怪事哦，不管是可怕的、好笑的，还是听到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冷知识都有哦。
哦天哪，我牙齿又在痛了啦，最近糖果吃太多蛀牙了，又要去看最讨厌的牙医了。
都几岁了还会蛀牙，有没有在好好刷牙？欸，还是你是玩皮纳塔捡到太多糖果一次吃光了是不是啊？
啊，什么皮蛋豆腐？
哦，皮纳塔啦，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吗？欸，赶快，那边好像有人在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孩子们，这叫皮纳塔，打破它象征战胜罪恶。
传教士大人，您说那颗星星里面是什么啊？
糖果。星星的七个角代表七宗罪，蒙上眼睛，挥棒，打破它就能战胜罪恶。
打破黑暗，得到奖赏？
对，就是这个意思。
哎，
这不就跟我们庆祝危机洛伯特利诞生时打破黑暗很像吗？
对啊，太阳打败黑夜，糖果掉下来，超合理的。
A few moments later.
等等，不是这样用的。
皮纳塔是那个小时候在卡通里看到的那个游戏吗？就是那个被小朋友蒙着眼睛暴打，然后会爆出很多糖果的东西，感觉很好玩欸。
它确实很好玩哦。但是啊，虽然它看上去只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但实际上跟西班牙殖民时期宗教传教的文化控制有关哦。
所以这是西班牙传过来的哦。我一直以为是墨西哥的原创欸。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但其实历史学家普遍认定它可能来自中国。
对耶，我记得大约在13或是14世纪的时候，中国新年会打破装满种子的纸扎动物，象征带来好运跟丰收哦。
没错，后来啊，我们的马可波罗就把类似的习俗给带回了欧洲。
那为什么西班牙人会把皮纳塔带到墨西哥啊？难道是你刚刚说的传教吗？
没错，那个时候啊，西班牙传教士他们到墨西哥的时候，他们主线任务就一个，就是让原住民接受天主教。但是啊，你想传教，你直接讲教义又太无聊了，怎么会有人听？
对啊，所以就选择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吗？其实蛮聪明的，跟我一样欸。
没有人在这样自夸了，好不好？不过啊，他们是发现原来当地的原住民早就有类似的仪式了，就是会打破装满贡品的陶罐献给神明。所以啊，西班牙人就把这个原本的仪式重新解释成了天主教的象征。
话说皮纳塔在那个时候就像现在一样有各种形状了吗？
没有哦，它一开始其实是一颗七角星，每一个角啊就代表一个宗罪，所以代表着七宗罪。
所以小朋友在打的其实是罪恶咯。
对啦，但其实整个过程都有一种寓教于乐宗教寓意。蒙眼这个动作啊，其实就代表着信仰，因为你即使看不见你仍然会相信。然后棍子啊，代表的是美德跟信念。那你猜打破这个动作还有打破之后掉下来的糖果代表什么吧？
我想想哦，如果是跟罪恶有关的话，那该不会是什么要消灭邪恶吧？那糖果是不是就是上帝给的奖赏啊？
哎呦，还真被你猜对了。
就跟你说我很聪明吧。
这其实就是殖民时期这个游戏化的传教方式。而你刚刚说的现在的皮纳塔各式各样的形状啊，是因为宗教意义慢慢被淡化了啦。墨西哥人啊，现在会用很鲜艳的色彩啊、装饰或造型，甚至是卡通图案，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节庆娱乐。
原来如此，难怪现在的圣诞节到生日，甚至讽刺政治人物的皮纳塔都有。
对啊，说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来听到一首歌，这首歌被叫做《皮纳塔之歌》，叫《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no pierdas el tino, porque si lo pierdes, pierdes el camino. Dale Dale Dale, no pierdas el tino, mide la distancia que hay en el camino. Ya le diste una y ya le diste dos, ya le diste tres.Swing it, don't you lose your stance. Because if you lose it, then you've lost your chance. Swing it, swing it, swing it, don't you lose your stance. Guess which way it's swinging, then you'll have a chance. You swung it once, then you swung again. Swing it for a third time and get in line again. Si lo pierdes, pierdes el camino. 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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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ierdas el tino. Mide la distancia que hay en el camino. Ya le diste una, ya le diste dos, ya le diste tres y tu tiempo se acabó. Swing it, swing it, swing it. Don't you lose your stance.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皮纳塔之歌哒嘞哒嘞哒嘞，听完真的也很想玩皮纳塔，
嘿嘿，没想到我们队长又贪玩了一天呐、啊。不过聊完有趣的皮纳塔，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一个比较严肃的，类似于游戏中职业分类的历史制度。
如果你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被系统自动分级，不能升级也不能降级，你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真是个好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了解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墨西哥的种姓制度。
这听起来超级印度的，但其实发生在美洲的墨西哥哦。
没错，而且分类还更复杂。我们先把时间拉回16世纪，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当时的欧洲人、原住民以及被带来的非洲奴隶大量接触和通婚，社会开始出现各种种族的融合哦。
听起来很多元，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西班牙政府开始伤透了脑筋，要怎么样管理起来才会比较方便呢？
他们直接用血统决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建立了一套叫做种姓制度的分类，所以啊，你一出生几乎就决定好你的人生了耶，
而且几乎没有逆风翻牌的可能，想想就觉得有一点可怕。
真的，而且这个制度其实是一个金字塔，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就是地位与权力最高的人，是绊倒人。
哈，他们常常被绊倒吗？
完全错误，是出生在西班牙本土的人啦。
哇，那墨西哥本地人真的是传说中的输在起跑点耶，
超好笑。而且第二层是克里奥尔人，就是拥有西班牙血统但出生在美洲的人哦。
同样是西班牙人，但就像我们买水果的时候一样，进口的总是比本地产的还要贵。
再往下就是混血人种，这层比较复杂，西班牙人混原住民的叫梅斯蒂索，西班牙人混非洲人叫做穆拉托，原住民混非洲人叫做赞博，然后再混一次还会产生新的分类，接下来就是原住民，而非洲人则是社会最底层。
Oh my god， 你刚才这样讲碎碎念那么久，到底分了几种啊？
历史记录显示至少16种以上哦，而且不管是官方文件、婚姻记录还是税收，都会写上你的种姓。
啊，这就像你出生的时候，然后政府就在你的脸上贴上一个撕不下来的标签一样。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啊，是为了维持权力，而这套系统也确实确保了西班牙少数族群掌握了经济跟政治的命脉。
所以说，阶级越高，权力越大，而低阶层的人们则会被诸多限制束缚，这同时也加深了殖民社会的不平等。
这套制度啊，一直到1821年墨西哥独立战争之后，官方的种姓制度才慢慢的被废除。不过啊，历史学家都认为它仍然影响到现在的阶级观念跟外貌的偏见。
唉，现在在网络上常常都谈到标签化的议题，没想到这种事情在几百年前就有了，而且还是发展到极致的状态。
不要这么悲情啦，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吧，来听听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这首歌就在讲我们要活出最美的人生，不用在乎什么种姓制度啦。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就进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咯。 My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We're all on superstarsShe pulled my hair, put my lipstick on In a glass of her boudoir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loving who you are She said, cause he made you perfect, babe So hold your head up, girl, and you'll go far There's an mirror to say I'm beautiful in my way Cause I make no mistakes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Don't let yourself and regret Just love yourself instead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Give 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o we can rejoice the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respect my youth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我放肆的对他撒谎。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躺在他怀抱，我收起他对我。
最年轻的 DJ， 最活泼的声音，这里是 FM 88.7正大之声。
我继续躺不着残光，可我被你爱豢养，我盲目的横冲。
我还想睡。今天怎么又下雨啦？
因为下雨而莫名忧郁的日子，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和你一起感受整个城市的雨季。
这个粽子也太好吃了吧，美味！
啊，我肚子好胀哦。
你怎么了？
好像粽子吃太多了。
嗯，好臭哦。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听正大之声，我每天准时收听，现在吃十个粽子都不会胀气耶。
正大之声包比例好力霸道不胀气。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Taco Talker 课程广告 ，Ready， 3, 2, 1 ，Action！
现在还只会说 Hola 吗？
三分钟带你掌握实用单字，
五句话让你开口不尴尬。
哎，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了？
不要笑，再来一次。
好啦好啦，重来一次。
铜板价让你成为 Taco Talker。
欢迎来到第三个单元 Taco Talker。 这个单元我们一起学习西班牙文哦。
刚刚我们提到墨西哥的黑面圣母像是一座桥梁，把他们原本的信仰和新的宗教慢慢融合在一起，才形成现在的墨西哥哦。不然我们先来学学妈妈这个单字好了。
哦，好啊，今天很特别哦，今天不是我要教大家哦，是我们的香吉是要来教大家西班牙文。全世界叫妈妈好像都是用妈妈这个音诶，西班牙文也是吗？
类似哦，这真的是人类语言中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诶。那西班牙文的妈妈是 madre，
madre 其实跟 mother 蛮像的哦。那你知道爸爸要怎么讲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是Fatherly 吗？
你要这样说其实也没有错，但其实爸爸比较像是 Fatherly、这比较正式的用法，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比较尊称说父亲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是我们一般说爸爸的话，他们就会叫 Papa。
哦，所以其实我去到哪里只要叫爸爸或是妈妈类似这样的音都会有人听得懂。
没错，世界上语言真的有非常多的共通点，像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很像的概念，我们就是 la familia 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的意思。那其实这跟英文很像哎。
答对，那是因为其实英文跟西班牙文是同一个祖先哦，他们祖先都是拉丁文。在古罗马时期啊，拉丁文的家人就是 familia。所以反而英文的 family 才是演变出来的结果， familia 是原本的拉丁文哦。
人类的历史其实真的都息息相关耶，很像是谁又是谁的儿子，谁又是谁的姐姐，都是一个大的 familia。
我们都是地球母亲的 hijo 跟 hija，
听起来很像什么两兄弟的名字耶，但其实我知道是儿子和女儿的意思哦。那以后如果你有义友跟义侠的话，其实可以取名叫义好跟义和，超像的。
什么东西啦？但如果我要用西班牙文的地方介绍他们的话，我就可以说我的义友叫义好，我的义侠叫义和。
没错没错，那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了。 好，那我来考考你好了。
哎呦，这是要唱 rap 的前奏，
帮
我来帮你打个节奏。嘿，
六七八，艺豪的 model 里叫小丽，她有个艺豪叫艺霞，艺豪叫艺豪，艺霞叫艺和。OK OK， 好，那我来考考你喽。艺豪和艺和的 Padlet 是小丽的 Esposo， 那请问 Esposo 是什么意思呢？
哦，刚才被你一阵 rap 搞得非常的混乱。我想一下哦，艺豪和怡和的爸爸是小丽的 Esposo， 所以、小丽是他妈，所以那是他丈夫的意思吗？
答对。不愧是我们聪明的队长大人啦。那 esposo 是丈夫的意思，但如果日常生活中比较口语的用法，也可以称为 marido， 听起来比较亲切啦。
哎呦，学了老公就一定要学老婆吧？老婆呢是 esposa， 也可以叫做 mujer。但其实 mujer 啊是女人的意思，对现代来说其实有一点点男尊女卑的色彩，所以啊其实大家都比较习惯，也会刻意去使用 esposo 跟 esposa 作为一个比较平等的称呼啦。
原来从语言还能看出当时社会的风俗文化。既然学了那么多家人的单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来自陈绮贞的《家》（Home）。下次一起试试用西班牙文叫家人吧。歌曲回来再继续学习喽。
轻轻牵着你的手，漫漫长路一直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想到这。在你幻想的边缘，我消失了吗？白天伪装，晚上卸下疲倦的信仰，藏在哪？轻轻放开你的手。
的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家》（Home）。那我们说到家人，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哦。
是什么？好像是我们的《相机是自编曲》哦。准备哦，
五六七八 ，Padre 的 Padre 叫 Abuelo，Madre 的 Madre 叫 Abuela，Padre 的 Madre 叫 Abuela，Madre 的 Padre 叫 Abuelo。
哟
，skr skr，
哈 ，OK stop。请问你是职业病吗、嗯？这首歌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啦，但哦，我好像需要回忆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哦。
你仔细回想一下啦，我们刚刚都有学过哦。
Madre Padre 是学过，但是那个 Abuelo 跟 Abuelo 好像没有哦。但我这样捋一捋，感觉 Abuelo 应该是爷爷或外公，然后 Abuela 应该是奶奶或外婆吧。
答对。西班牙文不像中文分的那么细，所以其实都是统称啦。
欸，你说的没错，就像他们哥哥跟弟弟是一样的，妹妹跟姐姐是一样的，哥哥跟弟弟叫做 Emano， 然后姐姐跟妹妹都叫 Emana。
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学起来怎么还是那么难？
哎呦，我们在这里待久了就会进步了啦。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了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一家？你有看过吗？
当然有啊，我还会唱它的主题曲。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哎，那我就考你哦，请问花妈妈妈的角色叫什么呢？
我会，因为跟中文很像，所以是 mother 嘞。
那请问花爸的角色呢？
不是 father 嘞哦，是 father 嘞。
哎呦，超聪明！那换你考我。
因为花爸跟花妈有两个小孩嘛，一个叫橘子，一个叫柚子。那橘子我们可以叫它是什么呢？
橘子是他们的一哈。
那柚子。
柚子是他们的义吼，就是女儿跟儿子啦。
没错，欸，我们这团好像都智商蛮高的。
欸，我其他人我不保证，但你智商是挺高的。那我再多考你一题，请问橘子跟柚子他们要互相称呼，他们要怎么称呼对方？
这个虽然比较难，但我还是知道。橘子要称柚子，要叫他 Emmanuel。 那柚子称橘子呢，因为是他的姐姐嘛，所以是 Emana。
那最后一题，我考你的最后一题。
好，
花妈要怎么称呼花爸，然后花爸要怎么称呼花妈呢？
哦，这个也是很简单的啦。花爸要称呼他的老婆花妈，也就是他的妻子的话，就是 esposa。 花妈称他的老公花爸的话，就是 esposo。
没错，那其实我们还有教到爷爷奶奶跟外公外婆啊，那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复习啦。我们今天呢，从西班牙殖民时期一路聊到神秘的黑面圣母，见证了墨西哥步入近代的历史。
墨西哥被称为全球白银贸易的重要枢纽，宗教啊也由单一转为多元的融合，才发展出今天多元丰富的面貌哦。
我们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我们看到了皮尼亚塔游戏的由来，我也好想要打破疲惫，获得生活的糖果跟礼物哦。
但其实生活不止糖果和礼物，还有种姓制度。我们了解到，原来种姓制度不只是印度才有，其实在墨西哥也很严重。
看到一个国家慢慢演变至今的历史面貌，真的很令人兴奋哎！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趟旅行喽。
真的，那先让我来想想下一次要吃什么好吃的呢？
哦，我团员真的都只会想到要吃跟拍美照哎！而且啊，你想，我们有我们的粉丝莎莎陪我们游遍墨西哥，这真的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了。莎莎就是我们的 familia。
那今天的旅行到此结束啦。有你们，有家人陪着自己，就是最大的幸运。那接下来为大家点播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
原来你们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哎呦，我们的 rap 担当还会唱歌。
Yes，
你已经比上礼拜那个唱得好了。好啦，我们这边是 TACO Taco Talk， 我是索菲亚，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
Adios。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青春是短的。